深耕建造第十二课之上，基督徒与教会。
今天这个十二课啊，真是讲到基督徒同教会的关系。我们平常不留意的时候，我们不觉得教会同我们关系很密切，但是你想想看，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基督徒同我们主的关系，我们已经讲过，就像那个葡萄树同枝子一样，是吧？我们的养料就是从主而来，我们力量从主而来，我们有这样密切的关系。个别的基督徒同主耶稣的关系是这样。那当这些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同主的关系是这样密切的时候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种特别的关系？你们想想看，好，是吗？所以这个关系啊，就造成好像一种属灵里面同神之间的关系，并不是说你同我是单独的，好，当众圣徒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成了一个教会。教会的意思并不是说一个房子啊，或者是一种宗派啊，或者一种教义，不是。就是弟兄姊妹同有一个生命，从主那里领受新的生命，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一个教会。所以呢，这群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并不像一盘散沙这样，因为他们有生命的联络，有生命的联系，不是一盘沙互不相干的，不是。圣经里面就用一个比方说，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彼此联络的时候，好像一个身体一样。身体怎样运作，这些人就怎样运作。身体的运作是能够看得到的，但是属灵的这种身体的运作呢，是看不见的，它实在是在那里运作的，因为圣灵在当中来运行，来联络我们。所以我们彼此联络就成为主的身体，而教会呢，就是主的身体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那教会的头呢，就是主基督，他是我们的头。因此头同身体是分不开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同教会是应该分不开的。教会从外表来说来看，它是一个好像敬拜神的那么一个地方，是立他名的居所。所以人家会问你，你是哪个教会的？你说你是信什么的？你说我是信基督的，是基督教，去基督教教会的。那就是基督是那个名称，这个教会就是在这个名下的。比如我们基督中心堂，那是基督教会，不是天主教，不是其他宗教。所以这个在外表看，这个教会是立主名的居所。那在实质上来看呢，就不是这样。那实质上是怎样呢？就是好像教会就好像一个家庭一样。在香港曾经有一个那个很大的一个孤儿院，他们有一个理念，就说这些孤儿啊，把它集中在一起，他们缺少家庭的爱，不会长得很好，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孩子 同些同工把他组成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，有大人有小孩有不同年龄的，把他组成一个小家一个小组一个小家，这样一个家里面有家长有兄弟姐妹，所以让这些孩子从这样的环境长大，希望能够补足他们就是孤儿的缺欠啊。我们从前香港教会就有一个有一对夫妇是从这个孤儿院出来，所以我们都很清楚他们都是一个小家这样长大。为什么一定要这样？人是不能够缺少爱的，不能够缺少家，缺少家的，没有爱这个孩子长不大长不好，我们都晓得。那么教会呢就是信徒的家。那我们来看看一节圣经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节十五节，保罗同提摩太这样说，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很清楚是吗？他是说清楚说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，所以在这个家里面是有爱的，有神的爱在我们中间，也有弟兄姊妹的爱在我们中间。这个爱的源头就是我们的神，他把爱浇灌在我们中间。这个属灵的家是神亲自来设计定规的，虽然我们看以为是好像一个人的组合，其实并不是，这是神所为我们设计的。谁做手谁做脚都是神设计的。虽然你看的有时候哎呀，我们看见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人好像聚集在一起，你看起来好像很杂，但是呢不是的，神在里面来设计这个家。所以我们就不能够说有一些有些人就这个教会跑跑那个教会跑跑，是不错，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个身体，但是神给每一个人有特定的家，因为只有在一个特定的家里面，你才能够从弟兄姊妹常常在一起彼此联络，互相做肢体。如果你到处跑就很难，有的人在这里听听到主日崇拜在这个教会，团契在另外一个教会，因为他有熟的朋友在另一个教会，所以他就成了一个流浪汉，说好像一个属灵的 homeless 啊，他没办法运作，没办法运作。就我们常常在一起，比如说我们是不错，非洲的教会也是神的身体，我们都可以同他有来往，是一体，但是这个空间给我们阻隔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经常同非洲的弟兄姊妹可以在一起啊，彼此鼓励彼此勉励啊，彼此帮助，很难。但是有一天我们如果有机会到非洲，我们还是随便参加一个信仰好的教会就可以，也是同他们一起来侍奉，那是一样。但是呢我在美国他在非洲，我就不能够说常常这样，一样的意思，就是在这个湾区也是神给每一个人有一个特定的家，让你在那个家里面同弟兄姊妹一同成长，这是最宝贵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，第一就是享受到 弟兄姊妹的爱同神的爱，家是有爱的地方。还有底下这个圣经的下面还说，他不只是有爱，而且呢他这里很清楚说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同根基，它不是单单有爱糊里糊涂的，不是，它是有真理在里面的。在这一方面，我们知道教会是有教导真理的责任的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首要的责任。那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14章12节，哥林多前书14章12节，这里说，你们也是如此，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可见恩赐可以渴慕的，也可以求的。下面说，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，你可以向神求。但是这个呢，它指明是造就教会的恩赐，所以神给人恩赐有很多很重要的，是为教会。你如果不在教会里面，你就得不到这样的栽培。那我们再看看以弗所书4章，他这里呢就讲得很清楚，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恩赐。4章11节到14节，那这里说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你看啊，先念到这里，在教会里面神设立了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，牧师，教师，这都是神为每一个教会所准备的。为什么要有这些人呢？因为要成全圣徒，他们呢各尽其职，就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份子，我们就被建立受栽培。所以你在教会以外，你就得不到这样的栽培，或者是你说我自己寻求神就可以了，你就得不到这样的栽培。这是神的心意。在13节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你看啊，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成长，我们受真理的栽培，这里说我们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有同意的看见，这是做什么呢？为的要认识神的儿子，认识我们主耶稣，知道我们所跟随的这个主是怎样的一位主，这样呢我们就能够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意思说，我们不在教会里面受栽培，我们就不能够认识我们的救主，而且呢不能够长大成熟，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还是很幼稚，我们在真道上还是很模糊的话，有一个很可怕的结果，就是像14节，就像小孩子了，他不成熟，在真道上不成熟，在真理上不成熟，不明白，他就会中了诡计。人家说什么他都觉得啊、哦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他跟着去了，跟了异端去，都不知道离开了主都糊涂，就是因为他在真理上没好好受到栽培。因此我们基督徒是不能够离开教会来谈成长的，我们不能够在教会以外成熟。 那这里呢就看得很清楚。那下面一段就是做一个更清楚的比方，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，所以这个身体是怎样运作的，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怎样运作。那第一段这个讲义里面第一段，我们不惧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先念到这里，他说我们不惧是什么人，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？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了，就是不属犹太的外邦人。是为奴的还是自主的？是奴仆还是主人？那这里就讲得很清楚。你不管是你是哪一个省份的，换句话说，或者是你的背景是怎样，你是做奴仆的还是做主人的，都不吝。我们如果信了主以后，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是不是？我们受洗的时候，牧师都说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替你施洗，我们都是受一样的洗礼，之后呢，就成了一个身体。我们很容易明白，你如果比作身体的话，教会是一个身体，我们就很容易接受，很容易理解它是怎样运作的。下面说，隐于一位圣灵，我们的源头是一个，我们所受的感动是一个，圣灵就像活水江河这样永流不息在我们里面。因此，因为这个源头是一个，我们受教受感都是出于这位圣灵。因此我们本质上是一体的，我们不是一个集团或者求同存异，不是的。我们本质上每一个肢体本质上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是一样，我们所得着的是一样。因此在肢体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彼此尊重的。我们尊重别的弟兄或者是姊妹，表示我们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，我们尊重他这个弟兄或者姊妹心里面的那个感动，神的带领，神怎样感动他也怎样感动我，所以我们要彼此来尊重。因为我们都受同一个指挥，是一个属灵的团体，是有一种属灵的契合在里边。再念下去，他说色若脚说，就是脚这样说，如果你是脚你这样说，我不是手，所以我不属乎身子，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色若耳说，耳朵这样讲，他说我不是眼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若全身是眼，从哪里听声呢？就意思说全身都是眼睛，没有耳朵，那就没办法听到声音。若全身是耳，从哪里闻味呢？如果全身都是只有一个肢体，就是只有一个耳朵，没有鼻子，就没有办法闻味。这里呢，就让我们看到说，有眼，没有耳朵是不行。全身是眼也不行。那有人呢就说，我们呢组合这个团契的时候是根据什么组合呢？或者是根据他的职业来组合呢？对不对呢？有人就喜欢这样，因为根据职业来组合，他们很多话题，对吧？就变成了全身都是眼，好像是这样比方，哇，都集合在一起了。那志同道合的组成一个团契，他当然话题会很多，但是我相信他们话题都是一类的，都是如果都是做 做电脑的，那他们就都是讲电脑的事情。现在有什么新的资讯啊，有什么新发明啊，很自然他的话题就在这一方面。但是不是我们团契是一个属灵的团体，我们所谈论的不是我们的背景上的东西，这里很清楚，就是属灵的方面彼此的提携，彼此的鼓励。所以我们的话题应该是在属灵的范围以内。又比方说有的人说拿年龄来设限吧，如果拿年龄来设限了，有的年轻人在一起，他当然就第一个思想就是我怎么交朋友，对吧？他也很少说想到属灵的事情去。所以我们如果忽略了属灵的气通，那我们的团契就失去意义了，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就没有意思了。不是，因为这个总是要记得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团体。比方说像那个提摩太的外祖母，他把信心传给提摩太的妈妈，再传给提摩太，年龄相差那么多，三代啊，这是三代，但是竟然提摩太的信心受他外祖母的影响，这就是我们属灵的气通，属灵的沟通。所以不限年龄的，我不一定说我们团契一定是什么年龄在一起，一定是什么职业在一起，这个都不是最要紧的考量。像我们广东团契，我们有全家都来的，有小孩子很小的，9岁8岁就同父母一起来团契了，他慢慢受到培养，他知道来到教会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这些阿姨啊伯伯啊他们讲的话是这样，他都会思想的，他会受到影响，你不知道。所以这个是记得是一个属灵的团体。那我们继续念下去讲义上面他说，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，是不是神设计的？你看这里很清楚，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安排上，安排在这个教会里面，在这个肢体上面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原则，叫我们看到神随自己的意思，这是已经成了事实。你不能够说哎，我不要做手，就我要做脚，这不是，你不能违背神的安排，神的意思。如果你是一个做手的，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如果你是做手的，你拿手来当脚用，你会不会出洋相啊？一定会啊，是吗？所以你不要勉强自己做自己所不该做的，神给你哪一份你就要做哪一份侍奉。神叫你做什么肢体，你就是顺从神做什么肢体，发挥你肢体的功用。再念下去说，若都是一个肢体，身子在哪里呢？但如果如今肢体是多的，身子却是一个。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，头也不能够对脚说我用不着你。你看我先念到这里，这里呢第二个原则就是这个身子是一个，是一个身体，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说我不要你，你不能够说你不要我，我们是彼此依赖的，你也要靠我，我也要靠你的。好，那举一个例子来说，我们这个大拇指齁，就好像平常好像用处不大，但是如果你这个大拇指没有的话，你这个四个指头你不能够做事，是不是不能够配合。还有呢，脚趾如果大拇指没有的话，你也不能够走路，它就是彼此都 那个力道都是有一定的，彼此配合的。所以我们要活在肢体里面，我们才能够发挥我们个人的功用，我们这个肢体的功用。不然的话，我在一个文章上面看到一个报道说，如果你不好好发挥你个人的在这个身体里面的功用的话呢，你就会变成没有什么用处。他说我们很多教会就是好像缺手断腿一样的，只有一个大嘴巴，就会讲，就会批评。他这样说，我想想也对，有很多会讲，我们要仔细，我们要警醒，不要讲。那我们要发挥我们每一个人的功用。在下面我们再念下去，不但如此，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，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，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。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，但神配搭这身子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，免得身上分门别类。总要肢体彼此相顾，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这里再强调说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。所以一个身子，一个肢体受苦，就全体都不舒服。我不会说我手割破了，我说不管他，那他不是头，他不是我身子，不要管他。但是你都一同受到那个苦处的，是忧患相共的。所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大家都很开心啊。我们能够在见证会啊，或者什么感恩聚会，我们就看到这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蒙恩，哎呀，大家都替他开心高兴。但是如果一个肢体软弱，大家替他担心，为他祷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第三方面，他就神啊，是特意越发不体面的肢体，他要加上体面，他刻意要让他们不能够分门别类，这是神的安排，神的旨意。他说如果有软弱的更不可少。我们什么地方是身上哪一些部分是不可少的，却是软弱的呢？有没有啊？像我们的心脏，我们看不到它，好像没有什么很就是很软弱的一个，但是呢没有心脏是不行，是吧？那如果眼睛呢，一粒沙进去就不行了，很软弱。但是你没有眼睛，你怎么看路啊，怎么做事啊？就眼睛虽然是小小的，但是你看过去，如果一个人没有眼睛，你就觉得很多不方便啊。那他呢，至终神的目的呢，是要让我们彼此相顾，这是第四点，要彼此相顾。那比方说我们这血脉不流通啊，我们就会这里痛那里痛，是吗？年纪大的更容易体验到这一点。所以这个肢体呢是运作的很顺当，这个身体才会健壮。身体健壮，我们个别的基督徒在里面呢也跟着强健，也受到影响。我们来看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，他这里也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意思，叫我们能够怎么善用我们的恩赐。那彼得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。我们留意彼此服侍这个事哈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我们要发挥我们的恩赐，发挥我们的功用，要彼此服侍。不是说恩赐不是让你自夸，让你骄傲，不是，这是神给你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你有的。所以神既然给你，你就好好的善用它。那彼此服侍，这是我们当有的态度，因为我们是要彼此相顾的。所以我们呢，就像一个仆人一样彼此服侍。我们不拿我们的恩赐来炫耀，因为我们所得的是从神而来，是神随他自己的意思来给我们的，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指着自己夸口。那呢，我们怎样来活在肢体里面呢？我们用什么的态度活在肢体里面？我们在下面一段，我们就会看到，就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、十六节这一段，他说：“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照做。”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你看这个一开头是说在用爱心说诚实话，最末后这句也是说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我们在肢体里面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彼此用爱心相待，那我们自己呢，也在这个爱的团体里面被建立起来。他说用爱心说诚实话，我们常常会说诚实话，但是没有爱心，说话很冲，人家都吃不住。你虽然说你老老实实劝告他，但是如果你没有爱心，没有爱来调和你所说的话，人家就是不能够接受，你也是白说，对不对？所以用爱心说诚实话是很要紧。你不要说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这个话已经是里面已经是有些问题了，是吗？好像理直气壮，但是缺少爱心。那如果你这是用爱心来劝告别人呢，他真是有时候事半功倍啊！你不知道那个效果的啊。下面就说凡事长进，这里就很奇怪了，怎么能够凡事长进呢？你看我们常常是觉得，哎呀，因为哪一个弟兄或哪一个姊妹他做了这样的事情，哎呀，我看到了，真是不像话，就开始批评了。我就是因为他，所以我不来聚会啊，这样，你看。但是这里没有。他说，凡事长进。如果你看见有一个弟兄姊妹做了不该做的事情，你警惕自己啊，你不要像他了，啊。所以，你不会因为他做的不应该做的事情，把你绊倒了，没有。如果一个人在神的面前，很追求，很小心，他没有半点的缘由，没有任何人能够影响你。你遇在顺境中，在逆境中，你都能够长进，凡事长进。这里是说，怎么能够这样呢？为什么能够他凡事长进呢？因为他连于元首基督，下面说的，当你连于元首基督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，没有一件事临到你不是通过他，都是为你有益处。你能够这样 敬畏主，你就能够在凡事上长进，在逆境中，在顺境中都能够长进。这一点我们再参考一下，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，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，那他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。你如果不存敬畏神的心，你没有这种敬畏主的心，你绝对做不到彼此顺服的。凭什么我要听你的，对吧？我觉得我有道理啊，你没有道理啊，是吗？但是如果你每一件事情来到主的面前，求神带领你，求神光照你，引导你，你就能够看到你可能自己不对，别人对。所以存敬畏基督的心是首要的。这里说连于元首基督也是很要紧，是吗？我们才能够彼此顺服，才能够凡事长进。因为我们是与主联络在一起的。那我们再看看第二章，就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这里又提到家里了哈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。这个使徒同先知的根基是有真理的柱石的，有真理的根基的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时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你看，在基督耶稣里面啊，在他里面有他做我们的房角石，所以我们总是要记得对对他就没有错了。他是房角石，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好像表面好像我们是互为肢体，我们彼此联络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个别都是同主有直接关系的，同这个方角石拿他来做标准的衡量的，是他来做我们的准绳的。如果我们通过主，我们就看得个个都顺眼啊，因为我们的主都能够接纳我们，那我们在宝血里面怎么不能够接纳我们的兄弟姐妹？我们就不会彼此排斥，彼此看不顺眼，对吧？那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成长啊。这里也是说，这讲义上面也说，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因为他是我们的房角石呢，百阶各按各支，照着个体的功用，你有你的功用，我有我的功用，我们这样才能够彼此相助，能够建立这个身体，使身体渐渐增长。我们联络的合适，个人发挥自己的功用，这个身体就健壮，我们也在这个身体里面被建立，也影响我们个人。所以我们同这个教会是密不可分的这个关系。那关于我们要彼此接纳的这件事情，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罗马书十五章第一节第七节就更清楚。罗马书第五章，罗马书十五章，不是第五章，第一节同第七节。第一节说，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，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第七节，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神。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，基督既接纳我们，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是污秽的、软弱的，基督都能够接纳我们，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彼此接纳？我们应该有基督的心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就能够接纳我们的弟兄姊妹，能够成为一体。第一节说，我们坚固的人，如果你觉得你是坚固的人，你是强壮的，你更应当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，不求自己的好处。我自己觉得我不喜欢，我就不要这样做，不要求自己的喜悦。你要担待那些不坚固有软弱的人，这些肢体的软弱，你要担待他。怎么说啊？比方说我们一个团队，一个公司里面一个团队，一个其中有一个职员病了，是不是别的职员都要担待，都要代替他那份工作更忙一点呢？是吗？连普通一个组织一个公司他们都这样做，何况我们在组里面，我们也是。如果一个脚受伤了，那我们这个手呢就要架着那个拐杖来帮忙腿，因为他没有那么力气来支撑我们身体，所以我们手就要担待他的软弱，帮助他走路，帮助另外一个脚走路，是不是？另外一个脚呢就觉得吃力很多，因为身体的重量都在他那边，应该是两个腿分担的，结果现在只有一个腿受伤了，要担待。你强壮的坚固的就要担待，你要替他做他那份工，你就要劳苦一点，辛苦一点，这才是肢体。我们再看一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六节，这是这段圣经就教导我们怎样的活在这个教会里面，同肢体当中，很重要的一段圣经。他说凡事谦虚，如果我们谦虚，我们就能够合一了，对不对啊？温柔呢就可以合一了啊，忍耐呢也就可以合一了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能够宽容就能够合一了，是吧？用和平彼此联络啊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。当初我们一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所得到那个心是神所赐合为一的心，我们要竭力的保守这个，要真是要付点代价，竭力去保守。因为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信一喜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。这个神呢在我们以上，超乎众人之上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神又在我们个人的心里面，圣灵运行在我们心里面，所以他冠乎我们众人之中，也住在我们众人里面，住在我们的心中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，最要紧的是合一，彼此宽容。哪记得有几样啊？要谦卑、谦虚、温柔，不要硬邦邦的，说话都是没有爱心啊，很冲的，忍耐、爱心、和平，这我们就是连都在一起了。虽然是好像眼睛见不到，但是它是属灵的，因为它是属灵的，所以眼睛看不到。那比方说，有一次，我同一个弟兄，一个年轻的弟兄同姐妹，我同他们不算很熟，但是呢，有时候都会关心他们哈。有一次，那个我看见他们来聚会了，我说你们好吗？他说他那个先生那个弟兄说，哎，他说他病得要命，他说感冒啊，就是病得不能上班，他说你也知道。 很严重。他说，我说你呢？他说我明天要去考试，考一个什么试我不知道啊。那我说你都要小心哦，你不要让他传到咯。他说不会，我素来他病都传不到我。哎呀，我说你还是靠主多一些啦。他也不在乎，他进去聚会了。结果第二个礼拜我就又看见他，我说你考得怎样啊？他说我没考啊。为什么？病了。他说哎呀，所以有时候你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，我说的那句话我也不知道，他有什么需要我也是不知道。就是圣灵常常在我们当中来提醒我们啊。我是顺口这样说，我说你还是靠主多一些啦。他也没有听进去，他跑进去了聚会了。我知道他没有听进去，那也许那个就是一个提醒啊。所以你不要，你不知道的，也就是你不很常来往的弟兄姊妹，有时候都神会借着他来感动他，同你说一些勉励的话，提醒的话。就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来做成他的功。有一个姊妹跟我说，她说哎，我看到有一个姊妹这么走过，但我没有看到她脸，但是我看她的走路我知道是谁。我心里忽然间有一个感动，这个姊妹需要我为她祷告。我就回去就为她祷告，我不知道她有什么难处，但是圣灵就是感动我，你要为这个人祷告。那这就是属灵的契合。如果我们不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就得不到这样的支持，得不到这样的鼓励。如果我们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做礼拜啊，或者是看电视啊，就当是看电视里面的那个崇拜啊，就算是崇拜，那就是不行，这不能够代替。因为神设立教会在地上是有他的用意的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讲的那么多，就没有一件事同我们没有切身关系的，你不能够离开教会谈成长的。我还再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。我们前一阵了，好像去年的时候，我们福音队到福建中心去排单张。那天因为我们广东队啊，你想想看，在一个外国美国人的那个福建中心，有多少中国人呢？中国人已经不是太多，在中国人里面再找讲广东话的，他哪里去找啊？他们又不会讲国语。哎呀，我们就祷告神呢，给我们预备这些福音朋友。那我们爱心团契啊，他们就私班就去献诗了。在那个礼堂，他们献诗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有一个在旁边呢，有个人闭上眼睛在那里祷告还是什么。然后我说这个人很特别，我就开始注意他。那本来呢，我们在还没有开始聚会，我们广东队的那几个人就每一个病房啊，去看看呢，看有没有讲广东话的，先找好对象，都没有找到。这个开始聚会，我看到有一个人在那里闭上眼睛，嘴巴动了动，我就他是听到受感动的还是什么原因，我就开始注意这个人。完了聚会完了以后，我们开始谈到了，那我就走到他旁边，我说我说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他说我是陪我朋友来的。后来讲讲的，我听他讲的话就是不是纯粹国语。我说你是广东人吗？他说啊，是啊是啊。他都很高兴。我就同他用广东话讲，我说你来做什么？他说我是来陪我一个朋友。我说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聚会啊？他说我不是在这里住的， 我是从外面来的，因为我有个朋友在这里，所以我就很想带他信主。那我就看见布告板上面说今天有人来，有教会的人来，我就特意来把他车出来，他坐轮椅嘛，把他车出来听到的这样。哎呀，那我一听到都是自己人，他也是信主的咯，所以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如果你不介意，你要不要我找两个讲广东话的弟兄同你那个朋友谈谈道啊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多谢你多谢你我们那两个弟兄就在我这旁边到处找人找不到，说快点快点，这里有一个。他就这两个弟兄，我们这两个弟兄就带着，那天就带了这个人信了主。你看啊，神的灵就是在这样当中运行。虽然这个带他来这个人不是我们教会的，他是别的教会的，但是呢，神能够把我们这样联络起来做成主的工，你说奇妙吗？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说他是在我们众人之上，神是在我们众人之上，不错啊。但是呢，他是超乎众人之上，而且贯乎众人之中，在我们当中运行啊，贯穿我们这些肢体，感动我们，感动他也感动我。一共感动几个人？两个弟兄，是不是？连我这三个，还有那个弟兄，三个人四个人啊，来做成救人灵魂的工作。你看了、他也在我们众人之内。所以很有意思，这个圣经神实在说的那个话讲得很清楚，我们有时候要需要去体验。所以在肢体里面呢，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，怎么过肢体生活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第五节，第三节第五节讲到论断，我们就要小心在肢体之间不要论断，不要批评论断。这里很警惕我们，他怎么说？我保罗说，保罗自己他自己的经验，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。我们呢、如果给人家批评，哇，就马上跳起来了。但是保罗说，我以为极小的事情，为什么？他说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你看呢、我自己都不判断自己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，但判断我的乃是主。第五节，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，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你看他说，别人论断我都算为很小的事情，自己都不论断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。只等到主来的时候，他要照明我们暗中的隐情，把人心的意念显明出来。所以我们就很轻松呢，你不要批评论断人，也不要论断自己，我们等着一同等着主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显明出来。到那时候你才知道那个判断才是真的。还有一节圣经，如果你看到这个，你就不会论断人了，你知道吗？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，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他说，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。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因你这论断人的，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。你不希望这样。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你不想自己定自己的罪吧，那你就不要论断人。因为什么？你自己做的同别人做的一样，你都不知道，你看不到啊。所以少说了哈。就算帮助我们封闭我们的口，叫我们不要论断。这是过肢体生活。还有最后一节圣经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，那是提到我们要在光明里面相交。 约翰一书饭后饭在启示录前面第一章第七节，这里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我们都以为我们是在光明中行，是不是啊？如同神在光明中，但是像神在光明中哦，啊，不是我们自己自以为意，我们是好像是光明之子，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对，不是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神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我们在肢体里面是在神的光中来彼此相交。当我们在光中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相交是清洁的，因为我们在宝血里面，神都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，所以我们这样在主里面那个契合是纯净的，是圣洁，是清洁的。我们就是有什么污秽，神的光都会光照我们，将我们真正肢体能够在神的光里面，在神的光照中来彼此相交，我们这个身体就健壮了。有一个事实我们啊需要了解的，我们常常觉得别人不如我们自己，但是我们事实上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看清楚自己的本相。那我们再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我们就很清楚神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的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我们常常回到我们被呼召信主的时候那个光景，我们就会更谦卑在主的面前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到30节，他说弟兄们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就是我们哦，这些蒙召的，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以为我们很行，不是的，神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有智慧有能力尊贵的都不多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这是神的美意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，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你看啊，这里很清楚，神的旨意，神所拣选的人不是那种世界上那种很聪明的，很本事的，不是，他常常是拣选那些愚拙的。但是呢，在三十节里面说，你们在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，使神成为我们的智慧，神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，神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公义，神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圣洁，他救赎我们。所以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，因为我们蒙召的时候我们是软弱的，因此我们常常活在肢体里面，我们知道常常提醒自己，我们本是不配的，神拣选了我们，把他的智慧，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，把他的智慧充满给我们，让我们明白属灵的事情，让我们明白真理，让我们知道公义，什么叫圣洁，这都是从他而来。所以我们要小心 活在肢体里面，存一个谦卑的心，温柔忍耐爱心，来彼此相助，叫这个身体慢慢长大，我们也在当中受益。下面一段就说他讲的也刚才我们都概括的讲到，但是这一节圣经很要紧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你看这里提到吗？刚才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那基督呢是教会的头，他是头，我们彼此说是身子，是做肢体。下面一句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，这一点非常宝贵。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，他不但是我们的头，他是我们的主，是个别圣徒的主，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神常常顾念他的教会，主耶稣常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。自古以来，教会受尽了逼迫，教会的历史是一条寻道的路，铺满了圣徒的血。照理教会不能够存留到今天，但是为什么教会仍然没有被摧毁？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仍然有路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是教会全体的救主，他不断地为教会在神面前代求。教会虽然有很多软弱，弟兄姊妹虽然有很多软弱，但是我们的主在那里为我们代求，他是全体的救主，不但是我们个人的救主。所以教会受多少逼迫仍然存留到今天，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说听到福音，才能够得到救恩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26章14节就看得更清楚了。照理如果教会是这样受逼迫，应该老早就消灭了，但是没有，因为主在那里，他施行拯救。26章14节，就是当保罗拿到文书要逼迫信主的人，要把他们抓到下在监里杀害他们的时候，他在路上主耶稣向他显现说这个话。14节，我们都扑倒在地，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，扫罗扫罗，那时候他还没改名，还没信主的时候他叫扫罗，扫罗扫罗，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你知道为什么教会能够存到今天吗？这里说你用脚来踢刺是难的。我们逼迫神的教会，逼迫属主的人，他们就像用脚来踢刺一样，受损伤一定是那个踢的人，是吗？所以教会一直蒙神保守直到如今，就是证明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，不然的话教会老早消灭，基督教老早消灭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我们是应该活在教会里面，教会教会同基督徒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。我们应该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，应该是在教会里面成为教会的一员。 所以加入教会就是非要加入不可的。好，那我们怎么选择教会呢？我就赞成那些，当然你在哪里觉知信主的，你就在那个教会加入那个教会，因为你刚刚信主，你不会分辨，你不知道什么教会才合适。但是神叫你在那个教会带你信主的那个人，在那个教会聚会，你就跟着他去，这是最清楚最容易的事情。如果你搬了家，或者是要重新再找教会，那你最要紧就是找一个信仰很纯正。什么叫信仰纯正呢？要紧就是他相信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来拯救罪人，是我们的救主，这一点道成肉身是非常要紧，这一点如果他都相信这个，你就可以安心参加。你不必要说我去找教会是要找看我们那个孩子五岁大，有没有五岁的孩子可以做伴呢？如果有，我就去参加，这个太危险了哈。还有一些呢，就看看这个教会的节目合不合我口味，这个也是不应该考量的，因为教会是应该是栽培人真理的，如果他能够在真理上栽培你，你就可以去参加。万一你觉得他们也许不会好像很热心啊，照应这些新来的，那你说不定如果你经过祷告，你最要紧经过祷告，你觉得神带你去那个教会，你就不要到处跑，你就会固定那个教会了，那你就融入那个教会做你所当做的。你觉得他们也许照应你不够，那可能他就是缺少这样的人，那你有这样的恩赐，你就要去填补这个空缺。所以你要经过祷告来决定你应该参加哪一个教会。那到了那个教会，你就固定在那里，不要到处跑，你就融入那个教会，看神在这个教会里面怎样使用你这个恩赐，你就在那里服侍主，就是最好，好不好？